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约兰统治期间还有两次的考验，在这两次的考验里面，要显示出亚兰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对照。这两次考验都是耶和华跟亚哈的后裔约兰之间冲突的延续，可是在这两次的考验里面都没有直接提到约兰的名字，只称他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似乎显示出叙事者在这两次考验中要指出，不但是对约兰的考验，更是要显现出在约兰统治之下的以色列国他们属灵的光景。所以列王记下第五章是耶和华第二次考验约兰的统治，列王记下第六章的24节一直到第七章的20节，那是耶和华对约兰的统治第三次的一个考验。介于第二次考验跟第三次考验当中，也就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六章第一节一直到列王记下第六章的23节，是耶和华第三次建立先知以利沙的权柄。这是三个对比，神建立以利沙的权柄，同时他考验约兰，连续三次以后，以利沙先知的权柄越来越加的坚固，约兰真正的属灵状况就越来越清楚的暴露出来。我喜欢把列王记下第五章取一个名字，叫做在后的将要在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碰到许多的问题，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最自然想要解决的方法呢，就是去找那些有办法的人来帮我们解决。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世界上通常做事的方法。这段经文就是记载在第一节到第七节，他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使他连得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死人死，死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他名字叫做乃曼，圣经描写他的时候说，他在主人面前是为尊为大，而且耶和华曾经借着他使亚兰人得到许多的胜利。圣经上又讲他也是大能的勇士，所以我们看到乃曼什么都是大的，甚至连他的麻风也是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大的人物，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他一心想要除掉的。那么圣经在介绍完了这个人物以后呢，就接着再给我们介绍了第二个人物。第二个人物非常的小，小到一个地步甚至连名字也没有提。这个人物就是以前乃曼从以色列国掳回来的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乃曼就赏给她的太太，专门来服侍乃曼的太太。有一天这个小人物就对乃曼的太太说，巴不得我的主人乃曼能够到撒玛利亚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这个撒玛利亚的先知指的就是以利沙了，他说以利沙必能够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消息传到乃曼的耳中，非常快的乃曼就进去告诉他的主人，就是亚兰的国王，说有一个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的说。 乃曼急于让他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连他的太太跟他讲的这段都省略了，只有记载乃曼就进去跟亚兰王告诉这个消息。那么因为乃曼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乃曼的问题马上就变成亚兰国国王的问题。亚兰国的国王说，好，我全力支持你，你可以去，我不但让你去，而且我要写一封介绍信给以色列王，告诉他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假使他要得到边境平安的话，他最好赶快帮助我的将军。这个时候乃曼不但拿了亚兰王的这封介绍信，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预备。圣经上讲到他带了银子10个他连德，就差不多有7500块的美金，金子6000色克勒，等于是75万美金左右，还有10套最好的衣服。他就来到了以色列，寻求他的大麻风能够得到医治。当乃曼来到以色列的国王面前的时候，以色列王就把他的衣服撕裂了，他就大声说，我难道是神吗？能够让人家死让人家活吗？你看看这个亚兰王竟叫乃曼来要我医治他的大麻风，这个亚兰啊，真正是寻找空隙要来攻击我。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是这个大将军乃曼先是站在亚兰王的面前，再来就是站在以色列王的面前，带着亚兰王的介绍信，带着跟着他来许许多多的礼物。可是在这个两个王跟这么多礼物的环境下面，他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就在这里，圣经就引导我们进入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神的原则。当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这段经文就是在列王记下5章第8节到第14节。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神用了一个非常卑微的女子向乃曼指出来，我们的问题不能够靠着我们骄傲的态度来得到解决。但是乃曼还没有看到这个真理，所以当他来到以利沙门口的时候啊，他心里期望的是以利沙一定出来见乃曼。这里有一个字叫做 lifne， 就是说站在谁的面前。这个字在第五章里面有几次用到，第一次提到说乃曼在他主人的面前，换句话讲，乃曼的主人比乃曼要大，乃曼在他面前就是服侍他的意思。第二个，以色列国的女子啊，就服侍乃曼的妻，在第二节的地方，其实呢，原文是提到就站在乃曼的妻的面前。现在乃曼来到以利沙的面前，乃曼虽然没有用 lifne 这个字啊，但是从他发怒的时候讲的话，他对以利沙的态度并不是一个尊敬先知的态度。我们可以想象乃曼带着他的许多的车马，许多的兵士，站在以利沙的房子外面，旁边呢就摆着很多贵重的礼物。可是以利沙不但没有出来，他派了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仆人出来迎接他，跟他讲，你去在约旦河中洗7次， 那么你的肉就复原，能够得到洁净。这个时候乃曼非常的生气，他说假使要到水里面去洗的话，大马色的河亚巴拿跟法尔法难道不比以色列的这个臭水沟还要来得好吗？我为什么不回到我自己的地方，在那个水更好更大的地方一洗，然后得到干净呢？乃曼的生气其实是一个掩饰，真正让乃曼生气呢，是因为以利沙给他一个非常困难的属灵的功课。因为以利沙首先跟以色列王说，把这个人差到我这个地方来，等到他来了以后，他又不愿意亲自见他，只派一个很小的仆人去迎接他。但是乃曼的掩饰甚至在他小仆人的眼中都逃不过去。中文有一句话说啊，三娘教子，一个孩子有时候教一次教不来，教两次教不来，要教三次啊，才能够让他学到一个功课。那么乃曼也是一样，从这个以色列的小女子，从以利沙的这个小仆人身上，他学不到这个功课。所以神要借着乃曼自己的这些没有名字的仆人，这是三节的这个他的仆人呢，这个是多数的，所以神要借着他的仆人来教他第三个功课。当乃曼非常生气转身要回到亚兰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就跟他这样讲了，他说啊，我父啊，假使先知要叫你做一件很大的事情，譬如说叫你去攻打一个城池，或者是说叫你再加一倍的财产，难道你不会去做吗？何况他叫你去做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只叫你到约旦河去洗七次，你为什么不做呢？这个小仆人的逻辑非常的简单，大事不容易做，那小事呢比较容易做。但是对于像乃曼这种重要的人物来讲，刚好相反。假使以利沙叫他去做一件更伟大的事情才能够得到医治，他一定会去做。但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的事情，却需要他把他的尊严放下来，这对于乃曼这个伟大的人物来讲是太不容易了。感谢神，他的仆人的话进入了乃曼的心里，让他的思想有了一个改变。十四节就提到说，乃曼就下去，这里下去不但是他的身体下到约旦河里面去沐浴，同时乃曼他自己的态度啊，也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下来，当他把自己放到约旦河这个不很干净的水里面去的时候，他也是把自己谦卑下来，顺服的照神的仆人他的话去做。乃曼的麻风得到医治，神所用的器皿刚开始是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然后是以利沙的一个小仆人，然后是乃曼自己没有名的仆人，王还有他自己许多的财宝所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神借着这些无名小卒啊，让乃曼的病得到了医治。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一个很尊崇有能力的人的世界，那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些世界上有成就的人不但很尊敬，而且我们也试着自己也要成为像他们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同样的心态带到教会里面来，当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好像也不怎么样聪明，没有很好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没有炫耀人的成就，我们碰到有问题要他们来帮忙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像乃曼一样，觉得他应该站出来在我面前奉他神的名照我想的方式来做。这常常是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许久，他的问题却很少得到神的帮助或者是神的拯救。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这样讲，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有许多人就好像乃曼一样，当人跟他讲说，你只要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你接受耶稣你就可以得救了。多少时候是人的骄傲，你要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把自己降到一个很谦卑的立场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时候很多人是气愤愤的走。但是你假使跟他讲，你要去造一条路，或者说捐10万美金周济许多的穷人，那么你就可以得救，很多人愿意去做。假使你真正知道 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用任何的金钱，你用任何的工作，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罪掩盖住的。神所花的代价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你要是知道这个代价的贵重，你一定是谦谦卑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认罪，求你救我。当乃曼顺服在神的面前下去的时候，圣经上说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我相信他不但是外面像小孩子的肉，他里面的信心呢，也像小孩子一样的信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像小孩子一般单纯的信心，神怎么说，你就从心里欢喜快乐的接受。乃曼第二次来到神人以利沙那里的时候，态度跟第一次非常的不一样。十五节他说，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 Livney 他这时候站在以利沙的面前。不但如此，接着他就跟以利沙讲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伊丽莎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当乃曼站在伊丽莎的面前，从圣经里用字 Livney 就很清楚的看到，乃曼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卑下的地位，站在神的仆人也是神的代表的面前，他非常的尊敬，自称我是你的仆人。在之前，乃曼带着许多的金银衣裳来到伊丽莎的面前，他想的是，我带了这么多的东西，我一定能够达到我心中所要的。但是现在呢，他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礼物要求伊丽莎收下来。他在伊丽莎面前第一句讲的话就是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个时候伊丽莎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神的仆人可不可以接受会有或者是别人给他的礼物呢？我在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假使你看列王记下第八章，伊丽莎来到大马色，亚兰王便哈达听到就吩咐他的大臣哈施亚带着40个骆驼的礼物去送给伊丽莎。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仆人接受礼物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为什么乃曼要把礼物送给伊丽莎的时候呢？伊丽莎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从前面看到这里，伊丽莎一直要让乃曼知道，乃曼的医治不是他的权位带来的，不是因为他是大能的勇士而得到的，也不是因为他许多的财富得到的。乃曼的医治乃是神白白给他的恩典。特别是当他认识以色列这位真神，要把这个跟神新的关系带回到亚兰的时候啊，神特别要确信乃曼很清楚这个关系不是人可以花任何的代价去买来的。我们常常说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这个无价之宝是你没有办法花任何的代价买得到，因此神的恩典就白白给你了。以利沙要让乃曼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也不受。乃曼就转了一个态度，他说，好，假使你不肯受的话，那么就换我跟你要，我要两个骡子可以驮的土，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在那个时候的习惯， 他们认为既然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那么要拜以色列的神必须在以色列的土地上。那乃曼是回到亚兰去了，所以他就把以色列的土呢带回到亚兰去，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就在这个土上献燔祭献平安祭，表示说他单单敬拜以色列的神。不但是这样子，他要回去之前他马上想到一件事情，他要求耶和华赦免。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件事情。第十八节乃曼讲的话很有意思，他是用对称的交错手法安排。十八节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那么你看这节的最后几个字，他说在这世上愿耶和华饶恕我，这个是对称的。那我们再往下面看第二件，中文是讲我主人进你门庙叩拜的时候，这个原文实际上是我主人进你门庙的时候在那边叩拜。然后这句话你从后面再往中间看，他是说我在你门庙屈身，实际上这个其实应该讲说我叩拜的时候在你门庙。这个对称就显出剩下的中间这个是他最中心的地方。他这里就提到说，我用手搀他，我也在离门庙屈身。意思就是说，我要求耶和华饶恕的就是我在离门庙屈身的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必须要在离门庙屈身呢？因为我要用手搀我的主人，他是亚兰王的大将军。他说这个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必须做这样的事情。我今天知道了这个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而且这个不是我心所愿的，但是在我当大将军的时候我逃不掉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跟以利沙讲说，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你看到没有，乃曼本来是让以色列人害怕的一个将军，他来到以色列王面前的时候，以色列王看到乃曼的要求，他就害怕的撕裂自己的衣服啊。可是在这个时候乃曼来到以利沙的面前，他却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在耶和华面前呢，他害怕不敢随便做得罪耶和华的事情，从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变成很谦卑的人，从带着很多的礼物到驮着两骡子的土回去，从让人害怕的人变成一个害怕敬畏耶和华的人。这个人在他身上是有了一个真正的改变，所以以利沙跟他讲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里平平安安的回去 shalom 意思不单只是说你得到了医治你就回去了，这个平安最主要的意思是他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来到神面前常常要求得到医治，但是神医治我们尚为小事啊，他要做到的是要让我们里面跟他有恢复完全和好的关系。马可福音第二章提到四个人拆了屋顶，把一个摊子从屋顶上降下来降在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他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些四个人把摊子放在主耶稣的面前，他们是希望主耶稣能够医治他的病，但是主耶稣看得更重的是什么？是你的罪赦了。所以主给他病得医治，但是更宝贵的给他恢复跟神当中美好的关系。这个就是乃曼的故事。乃曼来到神的面前，他向神求取的是一个身体得医治，但是神给他的超过了他所求的，他的整个心被改变了。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他是一个重生的人了。所以我们看到乃曼得到医治，他心灵对神有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离开以利沙平平安安的回到大马色去。那么这个故事在这个地方可以说就成了一个很好的结束，但是神知道要是只停在这里，我们可能还不能够学习到这个真正的功课，所以神就再给我们一段故事，在20节到27节。我们可以从19节的下半段开始，乃曼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 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伊法莲三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两他连得。再三的请受，便将两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伊丽莎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伊丽莎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基哈西跟乃曼的对话一开始就说都平安。你知道乃曼是经过了神的医治，经过了重生的经历，伊丽莎跟他讲，你平平安安的去。基哈西呢，他是伊丽莎的仆人，所以他是信神的百姓当中的一份子，对信主的社区里面所说的话很熟，而且他一开始就认为啊，他自己在神面前是平安的。基哈西跟乃曼假使是活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基哈西就是在教会里面很久的人，乃曼呢不过是今天才信主的。所以基哈西刚开始的心里就讲的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这有一种轻视的味道。我是以色列人，我是神的选民，我是洁净的，这个外邦人不是神的选民，是不洁净的，而且我在神的家里很久，这个外邦人只不过今天才初尝到味道，这个不能相比。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的态度，是不是？那教会里面很久，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句话跟伊丽莎拒绝接受乃曼所发的誓很像，但是伊丽莎是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其实原文是这样讲，他说，我指着我站在他面前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表示说我是在耶和华的权柄之下，我是服侍耶和华的人。基哈西所起誓呢，他所没有讲的部分呢，其实讲了很多，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但是他没有说我站在他面前，换句话讲，他认识耶和华，可是他却没有要服侍耶和华顺服耶和华的意思。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要非常小心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跟基哈西一样，在教会里面很久，也知道教会里面的语言，也知道神的名字，但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活。我们对于那些刚进来教会的人，我们就像基哈西对乃曼说，这亚兰人，这个时候呢就要非常小心了，小心我们不会变得像基哈西一样的后果。那基哈西就跑去追赶乃曼，那你看到乃曼非常的客气，他看到有人从伊丽莎那边来啊，就赶快下车迎着他，然后他就问了，都平安吗？这个是一个从心里的问安。当然基哈西说，哇，没有问题，都平安，都平安。接着平安完了以后，他就开始说谎了，他说，我的主人打发我来啊，要跟你要一他连的银子，两套衣裳，因为要给两个先知的门徒。乃曼说，哎呀，怎么只要一个他连的，要嘛就要两个他连的，然后两边呢，一个要多给一点，一个说，啊，不用了不用了，就推来推去，就拿了两个他连的装在两个口袋里面，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 Livni， 我相信乃曼是把基哈西当成他的师兄，所以非常的尊敬，派着他的仆人替他把东西抬到他的家里。基哈西把他藏好了以后，就回到伊丽莎的面前。 吉哈西当他刚开始要去追乃曼的时候，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不一定要圣乎神，但是他指着神的名起誓，他说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血，神就给他了。他要到的就是乃曼的麻风。你要是在神面前认识神越久，你像以利沙一样顺服神的旨意，忠心服侍神，神让以利沙的能力越来越强，让他越来越能代表神。可是像基哈西，他只是在宗教里面认识神，但是他没有顺服神，他自以为在信徒当中比较久，他就觉得是老大。但是神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你在教会多久不一定代表你的灵性就一定多好，那是在神的面前顺服的程度，与主同行的年日才是真正决定你的灵性的好坏。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30节警告我们，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我们警惕我们自己，像以利沙一样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也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而不是像基哈西一样单单指着他的名起誓。